奇獣な戦略資源ラグナイトをめぐり領土拡大を行ってきた両国は大陸重要で角突き合わせることとなり、ついに海戦へと踏み切った。これにより大陸は戦火に包まれていく。第二次ユーロパ大戦の勃発であ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二周目游戏广播新一期的节目《女武神再临》下篇。我们在上一期呢是做了第一期的战场女武神游戏专题，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女武神整个历史背景、故事，还有跟现实世界这个欧洲的近代战争史相似的地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些。这一期呢，我们将继续我们战场女武神的专题。首先呢，还是有请几位主播登场。
大家好，我是上一期安的，这一期估计一直得是目瞪口呆点 JPG 的纯正。
你们也得参与，不能
是我真听得目瞪口呆。
大家好，我已经把撒了一地的酱油重新盛回来，这一期继续打酱油的伯爵。
大家好，这一期还是我跟洋洋是主播，我是主编。
这一期呢，我们还是很遗憾有两位同学，胖美同学和二鱼同学并不能参加我们的录音，他们仍然奋战在年终 BOSS 的战场上。可能
不是年终 BOSS 的床上吗？
不是新年放假不在吗？
为什么过了个年就这么污了
？After 啪啪啪，
将客户说服，这是我们今天没有到场的两位主播的工作宗旨啊。这一期呢仍然是战场女武神的专题，我们这一期将在游戏内的武器和我们现实中近代军事史的武器作为对比，然后来谈一谈这个武器以及军队配置等等一些方面的话题。然后我们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
对，乱七八糟我们可能是也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谈一谈之前在游玩整个这个女武神系列三部曲过程中对于系统啊剧情啊和一些经历的一些吐槽吧，会分享一下这些故事。最后呢，我们会展望一下新作，毕竟女武神马上要出两座作品，我们一直关注的。首先还是来谈谈武器吧。
看我干嘛？武器呢，我先说两句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女武神系列当中，涉及到武器，可能一方面是这个重型装备方面的，比如说战车类的。或者是一些堡垒级别的一些陆上战舰这个级别的，还有一部分是手持类的，就是可能是一些枪械啊，这个手榴弹啊之类这种。先从最手边的东西开始说吧，比如说步枪，我们知道一般我们这个巡逻兵，对，巡逻兵用的那个步枪一般是默认是五连发，然后通过改造和不同的这个枪类的一些演进吧，将来可能有那个七连发或者是八连发的这种改进型号来出现。
等我稍微打断一下，咱应该先提一下这个女武神里边这个步枪的问题，然后再延伸。
其实我说的就是女武神里边巡逻兵的步枪。
这咱先说一下，说就简单介绍一下，在战场女武神这个游戏里，就是我们这个部队配置是分几个兵种的。首先是侦察兵
啊，对，要先从这层说是吧？
对，咱给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因为毕竟有很多朋友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嘛。首先就是侦察兵，然后使用的武器是步枪，然后是突击兵，用的是冲锋枪。
对，
然后反坦克兵用的是反坦克导弹，然后还有这个是游戏里原创的，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到这个原型的，叫机甲兵，当然它升级以后是舰甲兵。标准配置是一个巨大的盾牌和
这个支援兵。
对，然后就是支援兵，以后就是它也可以发展为医疗兵。支援兵用的也是步枪，但是制式呢跟侦察兵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我们之后慢慢细说。然后现在请主编继续。
继续还是继续讲步枪吧。我们谈到步枪，其实和因为我们上一期也提到过，就是我们女武神的设定，因为它是时代背景的原因，它是处在一战二战之间这么一个科技范围。步枪的发展一开始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是需要在前部装填火药的，然后后期可能发展到可以就是后膛枪嘛，就是可以装填一些弹夹，然后可以单发，然后后来又发展到连发。 连发可以装一次弹夹，然后连发四发五发子弹的这种步枪，可能在一战后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然后和我们这个1935年这样一个时间点来讲也是比较吻合的，就是说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一般的这个侦察兵用的步枪都是可以连发五发子弹的这样一种。
对对对。
然后这个步枪这方面还存在一些，比如说支援兵用的这种比较简化版的，它可能枪管那个进行了一些收缩，然后把枪托进行了拆卸，或者我们说有点联想到一些魔改品种，就直接把这个枪托锯掉了的这种情况。可能威力会有所降低，但是便携性会提高，然后这个射击性能可能也比较降低，但是可能对于支援兵来讲是一个比较适合的这样一
个
选择。
这
个
其实联系到就是现实世界来说，其实就是对于每个兵种步兵来说，就是他一个士兵身上的配重是其实是固定的。
对，
所以说像支援兵这种，他可能你身上会放一些工具啊，或者是医疗用具之类的，所以说他必须在其他方向就是把这个配重往下减，而且就是刚才主编提到了就是那个枪的便携性，所以说他造成他这个步枪制式跟侦察兵是有不同的。
然后再说一说就是侦察兵另外一个比较主要带的这样一个武器吧，就是手榴弹。手榴弹在游戏内部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多方向的发展，目前还是一个单线的发展，就通过进化然后变得越来越强，然后攻击力越来越高。我们可以从这个弹体的外形来看出来，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圆头的，然后后来会发展成尖头的，然后整个这个威力也是一个慢慢增强的这么一个过程吧。至于为什么尖头的比圆头的这个性能要强，在这儿就不做过多的累述。接下来是突击兵。突击兵我们可以看到是在二代开始就大放光彩的这么一个兵种。
对，是从二代开始。
对，
一代是侦察兵闯天下。
一代这个侦察兵闯天下，可能先玩过一代的人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侦察兵在进化到兵种中间的时候，就是本身这个手榴弹可以变成枪榴弹然后发射出去。射程也好，威力也好，就是再加上本身侦察兵的脚力特别强，再加上二次行动什么的，就可以在地图上简直就是推图利器吧。但是从二代开始，突击兵我们可以装备，我们可以靠突击兵这个弹数很多的这个冲锋枪，然后通过致近距离站在背后，然后把这个嘴型很无耻的对准后脑勺，然后在一个很短的区间内发射大量的子弹，能达到一次性击毙敌人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也是在游戏里刷每一个任务 S 评价，其实当时最爱用，至少我特别喜欢用这个战术。
这可能也跟二代主角是这个两个基础兵种之一，一开始默认是突击兵那个有关。
对对对，
就是可能有点这个主角光环吧。
对，
提到这个突击兵啊，就不能不提这个突击兵用的这个武器，也就是冲锋枪类的武器。
冲锋枪，
冲锋枪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国产化的一个叫法吧。其实在国外可能不好找这个冲锋枪具体定义是什么。可能国内感觉第一印象都是类似 AK47 那种形态的那么一个枪械。其实提到
这个其实有点误区啊， AK47 是步枪。
对，
这个我其实你先讲一讲，这个我后面要提，你可以先讲一讲，你先讲一讲冲锋枪的事儿。
那个，AK47 其实算是那个英文怎么读来的，反正日文是 Azadato Life 的。
对于我们这群英语
Azadato Life 的Azadato Life
的。对对对，
可能叫突击步枪吧，翻译成中文我记不太住了。一开始这种冲锋枪这种顶着冲锋枪这种名字的武器，可能是还是源自于我们的兵器大国德国。可能当时比较有名的一些枪械，比如说 MP23 啊，或者是这个 STG44 啊这种，是 MP43 还是 MP23？ STG44 啊这种，可能都是当时。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经常见到的一些德军标准的枪械吧，就是它的这个手持方式啊，跟现在的枪械比较特殊。
对，
在这里我们要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看过高达的话，
如果看过高达的话，
大家如果看过高达的话，就想一下0079年 RX782 的那个握光线枪的那个握姿就好了。那其实是个当时在国内可能叫 Y 把子冲锋枪吧，是有这么一种叫法吧，就是有一个横向持握的柄。
Y 把子是。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原因。
Y 把子不是指这个是吧？
那是我的误会
。其实说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这种冲锋枪，其实还是源自于德国的，就是它可以在命中力相对步枪要低一些的这个状态下，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射出大量的子弹，然后达成对杀伤力的这么一个最大化吧，而且相对来讲比较的便携。单兵杀伤能力是一个很大的提高，而且相对于老式的一些机枪，比如说马克沁那种固定支架型需要多人操作的这种，它在操作性能上也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而且这个杀伤力方面的减少也不是很明显，并且能做到单兵配备然后高速机动的这样一个特点吧。当时可能德国凭借的这种坦克的这个集团化使用，以及这个步兵单兵步兵这种火力的一个加强吧，可能是对于初期的这个领土的一个扩张，或者是战争的这个推进吧，都有了很大的一个帮助。
这个我就在冲锋枪这个部分补充一下啊，其实冲锋枪这个存在非常的尴尬，它的算是就是纯正的说有冲锋枪这个分类的时间不是很长，就是它这个有这分类的时间其实很短。在它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就像主编说的这样，就是它最开始比步枪射速快，弹容高，它是靠的这个就是可以火力压制。但是在那个像主编刚才说的那样，在步枪慢慢发展以后，一开始是单发步枪，然后连发步枪，半自动，直到发展到后期，就是刚才说到那个 AK 的时代，就是已经是冲锋枪的地位就已经很尴尬了，因为你的冲锋枪最大的用途就是比步枪的优势就是在于它可以连发，它一直打，用火力压制。但是现在自动步枪已经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而且在相比之下，冲锋枪发明出来的时候，它为了达到射速，就是那个弹容射速等等一些优势吧，它降低了杀伤力，它用的子弹基本上很多都是小口径，所以说它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就是它的杀伤力不如那个重机枪，不，甚至也快比不上，已经比不上那个步枪了。然后它的连发和火力压制基本上也比不上步枪。所以说冲锋枪这个东西慢慢就是渐渐的淡出这个整个，就是作为一个类别吧，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之后替代的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冲锋步枪、
突击步枪，
对，突击步枪这种的。对，所以我就想补充一下这个。之前好像说到那个 Y 把子，我记得可能有错误啊，如果有错误的话，大家在回馈里可以多多指正。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日式产的一个机枪，它那个为什么叫 Y 把子呢？是因为它那个是为了因为日本的那个最大的就是最标准制式的那个子弹，就是三八大盖用的那种细长的那种，具体型号我还真是有点不记得了。所以说当时生产量最大，而且当时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制式子弹，就是那种类型的。当时那个 Y 把子那一款，那个应该是标准编号是什么我还真忘了。它发明出来之后，制造出来之后，为了保证这个弹容的就是供弹量充足，所以说它取消了最开始设计的那个子弹型号，而采用了一个跟三八大盖一样的就是制式的一个弹匣。这种弹匣可以相对来说能多添加很多子弹，但是它这个就是放在枪上的空间就不太那么科学了，它就偏向枪的另一边。所以说当你控制机枪伏在地上射击的时候，它会因为这个弹匣的重量它会往另一边坠，所以说你在开枪的时候或者是在控制这个枪的时候，你要不停的有用一个力把这个力从就是向相反的一个力把这个枪正过来，所以说好像就是说这个，所以说就称为歪把子嘛。说这个枪一直就是不放的时候一直歪的，你控制的时候必须还得施加一个这个力。我记得好像是这样，也可能是不是这把枪，说多了。
听着，反正挺接近真实的。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啊，好像是那个架在那儿用的那种枪，
对，
然后有一个那个弹夹，然后横向进弹、那
个。这个事儿肯定是真的，但是至于这是不是这把枪叫歪把子，我有点记不清了，就是。
我也记不清了。其实你要是单论枪械的这个非常专业的话，我们几个都算不上。
对对对。
今天就作为这个小白当中的不太小白的这个玩家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吧。然后继续讲突击兵啊，这个突击兵刨除这个主武器之外，还有一些辅武器，就是最能让大家联想到的可能就是喷火器了。
嗯，
这个火焰放射器啊，就是其实我们在整个女武神系列当中使用的其实不是很多。
对，
火焰放射器它是一个扇面的一个杀伤，对单点的杀伤不是特别强，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和突击兵整个这个追求高杀伤的这个状态，还有就是可能在某些敌人聚集的时候用一下效果会比较好，但是整体来讲使用性还是要差一些。
对，
下一个我们来讲存在感第三高的兵吧，就是对战车兵啊。对战车兵的话提起来大家都会想到那个圆锥形然后很长的那个破甲炮。其实这个破甲炮我们衍生到现在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一些肩扛式的，然后反坦克导弹这种步兵便携式的，大概两个人就能操作的这种。
对，
其实这种武器在真正我们三次元，也就是真正在这个兵器发展史上早些年的型号当中，也有这种像我们在游戏中见到的这种手持发射的这种形态，就是肩扛这种型号，其实是后来可能无限那个通过不断的这个改良，然后最后定型的这样一种形态吧。因为它可能需要承受的力会比较小，瞄准起来会比较精确。在整个这个反坦克炮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类似火箭筒的这种存在，也是有过手持的这个时代的。
对，
那个是传说中的 RPG 吗？
对对
，RPG
对，是类似 RPG 的那种。
对，那都是现代的了。
早期的一些型号也有这种手持的，然后可能会让我们联想到古代骑兵作战的时候，这个枪兵对骑兵拎起来一把大枪，然后挺得倍儿直的这样一种发射姿态吧。
对，这个主要是因为你后面讲到战车的时候可能也会说到啊，就是在一战时期坦克才被发明出来。坦克被发明出来之后，各国就是在军工上面就开始研，就是立刻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怎么样对付。当然最开始的时候不可能就是大家，因为可能英国最开始造坦克，其他国家还并没有这种科技，而且当时那个一战也打得如火如荼的，所以说怎么样对付这个东西，所以各国最开始想到的都是反坦克导弹，类似于这种东西，所以说最开始可能设计上跟现在有很大差距，也是因为这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反坦克兵它将来的衍生型号也会有能发射这种榴弹的这样一种武器。其实论这个外形其实比较难看，就是再把原来那个很尖儿的那个头啊换成一个类似手榴弹的那样一个叫什么圆筒型的头吧。
对对对，
其实造型上来讲是比较的那个尴尬。其实提到这儿我还想扯一句后期的狙击兵，其实在后期的时候这个对战车的杀伤，一面是狙击兵，一面是这个反坦克兵的这个效果，可能是我不管从任何一个方向攻击到战车都可以造成伤害。而这个狙击兵它的某一个发展职业是可以通过狙击对战车造成极大杀伤的，但是只有打到战车的那个弱点散热片才能生效。这个到时候孰优孰劣嘛，可能仁者见仁了。
我一般都是习惯跟突击兵一样用，就是把反坦克兵直接撑到那个坦克面前零距离用。
对，就是
这地方用参考高达吗？
可以啊，也可以参考高达。你想听吗？
我不想听，继续吧。
其实杨洋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因为对战车兵对反坦克兵的它这个命中率比较低啊，就是除了一些主角有主角光环的主角类角色，或者是一些技能学的比较全之后，然后这个精准化的这个技能生效的时候，它的这个命中的准星会比较小以外，其他的时候它这个圈是比较散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一般会行进到这个比较近的距离，然后对准了弱点一炮解决这种。
对对对，而且坦克转身不像兵，就是单兵转身那么快。 所以他可能也不太容易发现你。
我接下来该说什么了？
志愿兵
啊，志愿兵，
嗯，
这志愿兵，给大家的印象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火力啊，他是这个所使用的虽然也是步枪吧，但是是经过小型化的步枪，偶尔也可以捡捡漏啊，大多数的时间还是不是用来杀伤敌人的。这里有一个比较不科学和比较万能的设定了，志愿兵可以举起一块拉古奈特水晶，然后给我帮人员回血。至于这个东西既能当燃料和石油，又能给人回血的科学原理在哪儿？
它这个我之前看了一点设定啊，它这个东西是矿石，矿石，然后它可以把这矿石炼成水一样的，就是液体，就是它本身是矿石，但是可以炼成像石油一样的。石油因为咱们知道石油开采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液体，但是它这个矿石很神奇，就是可以在固体和固态和液态之间转换，所以说可能它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用那个就是可能给大家喝什么生命药水之类的，然后 HP up 之类的这种感觉。我感觉这个倒还算很科学，
干了这杯矿石，
对，
都已经变成最终幻想了还科学。
既然刚才村正想听高达，我就提一句高达，这个矿石补血我感觉也总比用一个光线给高达充电要科学的多。
你是黑一下 C 的吗？
必须要黑 C 的，我的高达人生就是黑 C 的。
那个叫什么 Neutron Beam？
对对对，那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当时我的酱油也吓洒了。
接下来还有什么狙击兵啊？
狙
击兵的武器大概可能分两个系吧，可能其实很多武器都是分两个系的，就是我们见到的大概都分成帝国系的武器和嘎利亚系的武器。在狙击枪这一块尤为明显了，嘎利亚这方面是注重精度射程，一般是只有一发，一些高级型号可能会有两发，追求的是一发把敌人击毙这样一个效果，而帝国方呢，相对来讲射程要比较近，然后这个准星也不是特别好啊，就是这个瞄准圈可能大一些，但是可能初期型号就能有三发左右的这个残弹，所以说打起来吧，就会把你伤害进行到最大化，然后你如果距离又是近一些的话，会一下造成比较不错的伤害。
对，这个我也想补充一下，毕竟咱们从上期一直延续到这一期节奏，就是跟现实世界来对照比照一下嘛。就是上一期主编也提到了，说帝国这边比较像苏联，其实从狙击枪这方面也能看得出来。如果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当年一个美国大片叫《兵临城下》，讲的就是二战时期两个那个双方阵营的两位狙击手的对决的故事。这个看这电影应该大家看过，就是瓦西里和另一个那个德国的那个狙击教官他们俩的对决，从这里面其实就能看出这个狙击枪性能的不一样。而且这个我感觉还是小科普一下吧，毕竟身边很多就像上一期坦克一样，坦克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知道啊，其实是这样的，但也有人不知道。这一期我想普及一下，狙击枪其实就是全称应该叫狙击步枪，
步枪加个瞄准镜。
对，其实就是步枪加瞄准镜。很多人就是看比如现在影视剧，我记得当年有一个王宝强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士兵突击，
不是二战时期，就抗日战争时期他演个狙击手那个
什么，
我的兄弟叫顺
溜，
对，
居然提这个，
对，他里面他是捡了一把狙击枪。但是我想说就是其实很多当时中国部队用的狙击枪，还有苏联的部队用的狙击枪，它都是本身步兵的步枪直接加了一个瞄准镜，它都是就是这种姿势，它并没有什么专门的有一个什么狙击枪这种的，其实狙击枪就是狙击步枪，只要拆了瞄准镜上了四刀，就是普通的单兵作战武器。但只所以说就从这个性能上来说，就像主编刚才说的那个东西方有区别，确实苏联这边的就是弹容稍微高一点，但是它的射程近，就是然后那个在欧那个西方那边呢，就是说杀伤力高，但是就是比较追求的是一枪击毙这种效果。这也是可能就是游戏里跟现实世界吧，可能就是取了一些借鉴，我感觉是这样。
然后又想起来一个兵种啊，
嗯，
就是在突击兵的发展中，还有一个是叫机枪兵吗？
重机枪兵吧，我记得是
总之就是那个 可以扇面射击，然后特别适合放在我方据点进行迎击的这么一个防卫性的兵种。因为它的弹道是散射的，相对来讲不太适合这个进攻啊，毕竟这个脚程也比较有限，比较适合我站住了一个地方据点，然后可能把它召唤出来，然后蹲在沙包后面，做一个迎击型的这样一个兵种，比较有杀伤力。好像还剩下最后两个兵种吧？
对对对，
还剩下机甲兵和舰甲兵，可以说一说。
对。
这个首先我们得到的一般都是机甲兵，机甲兵它是有比较不错的防御力，然后可以修桥铺路，然后做一些工程兵的这样一些作用，然后对这种有甲防御的这样一些这个兵种啊，可以造成比较不错的杀伤。然后如果我方一些关键地点的这个沙堆啊，如果坏了之后，它可以修理，然后。好像能架桥吧？我
能架桥是坦战车，
架桥是战车架，
对对对对，
还是说它对它架不了桥？
它架不了，能修
桥
吧？好像修桥能不能修来的？
记不住了，
记不住了，记不住了，那就过。
然后这个舰甲兵就冷兵器的王者的感觉又回来了。
舰甲兵是机甲兵的升级型。
就顾名思义吧，就是机甲兵舍掉了工程兵的所有职业技能，然后变成了迟钝挥剑杀伤性的这样一个兵种。
对，
可以硬打硬的往上冲，顶着敌方的弹幕冲到近前，然后这个挥剑硬砍。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女武神系列，我们刚才说到第一座的时候是侦察兵无敌，结果到了第二座，可能官方也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在第二座里就是侦察兵直接就弱化了很多很多，弱化之后呢，崛起的就是这个那个突击兵肯定是了，刚才已经提过，但另外崛起的就是这个舰甲兵和机甲兵，然后到三代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机甲兵已经非常非常牛，
还有其他兵种吗？
好像没有了，就这些，就是衍生的很多，咱就先不提了，咱就把这个基础说。
来，咱们聊聊聊聊车吧。
对，
聊聊
万众瞩目，我早就等着这一环节了。
首先就是坦克，这个坦克骑坦克就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一代主角的那个雪绒花号，那个 Andalusia。这战车本身可能在加利亚来讲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好像是加利亚仅有的中型车辆，
对对对对，
是吧？就是其他的可能都是一些
轻型
坦克比较多。然后如果要是反观帝国一侧呢，帝国一侧大部分都是中型和重型战车比较多。
对，
首先我想提到的一点就是多炮塔主义、多炮塔邪教。这个至于多炮塔邪教是什么东西，大家可以自行百度啊，在这儿不多做科普。出现在帝国军的多炮塔邪教的一般这个战车比较多。
对，
所谓多炮塔邪教，就是在一个坦克上。一个坦克机盘上可能加装一二三或者五六七个这种炮口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其实从这个历史的这个坦克发展的角度来讲，多炮塔已经说实话啊，就是除了粉丝以外可能已经是走不通的存在了，因为每一个这个炮位它的射击都有很大的死角，而且转动和调整很不方便，操作也十分的复杂，然后本身也会增加这个战斗权重啊，但是唯一的好处就在于看上去特别有冲击力。
对对对对对，这个吓唬人，就是说白了。
对，这个和其实历史上苏联的一些战车其实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们知道其实历史上苏联研究过很多坦克，是真的是一个多炮塔的各种尝试都已经做过了的这么一个事情。
其实战车这个吧，就是因为刚才之前也提过了，就是一战的时候才出现，所以说一战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就是到二战左右的时候，这个坦克这个东西才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所以说它游戏里面借鉴的基本上也都是二战时期的，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我二战时期我一直最推崇最喜欢二战时期，就是它从单兵武器到整个这些装甲呀，还有那个战车坦克这些的，就是各种乱七八糟花样百出的改造，这一点又可能又说到高达了，就好像0079的时代， 吉翁的那边真是简直就是花样百出，就是后来历史上根本对各种士多吉和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在79年印尼战争里，比如说什么扎布罗斯天王，
扎布罗斯天王，我觉得一般不到市场
啊，就是这个梗嘛。咱说回还是说回战车这个吧。所以说，像德国当年在二战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后来根本也见不到，连衍生型都没有，就基本上这个东西就已经死了。但是那个时候用了很多，比如说多轮的那个军用卡车，这个东西现在基本上也见不到了。多轮军用卡车等等等等吧，这一系列的。在游戏里其实也是它也是就是本着这个传统来做的，所以说在整个游戏里而且这个有一点就是我一直想感觉啊，女武神这个系列它从一代的时候肯定会推崇女武神，毕竟卖点嘛，而且是第一作，到从二代开始基本上无论从剧情上还是系统上都是渐渐的在弱化女武神的存在，就是女武神不再像一代里那么无敌了，或者是一个很特殊的可以扭转战局的这么一个存在，反倒是战车从二代开始，无论从改装啊，还有各种各样配件、涂装以及战车的用途上来说，是越来越强，就是存在感越来越强。我感觉这一点也是这个游戏可能向着真实系发展的一个表现吧。
对，就是可能女武神那种比较梦幻的这种存在，可能只在推进剧情的时候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对对对，
那日常战斗可能还是靠着一些比较质朴的方式吧。
对，甚至到三代的时候，三代双女主，一个女主是女武神，另一个女主算是应该兵种算是反坦克兵。
对，
但实际上对，实际上用到最后的时候，无论是这两个女主人公的成长来说，还是说他们整个在游戏中战场上的作用来说，都是比肩的。你想想如果从按照一代的这种背景来说，能跟女武神比肩的普通人应该是不存在的，但是在三代的时候，可能三代也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游戏剧情线双女主这个剧情线上选择不会因为这个两个人战斗实力来那个有什么倾向，但是我感觉这也一点也表现出这个游戏在慢慢淡化女武神这个存在这一点进化吧，我感觉。
然后可能谈了一眼主战车，还有这个多炮塔的一些这个中型、重型的战斗坦克，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个，就帝国军有一种战车叫驱逐战车，可能还有一些伽利亚也有一些类似的一些型号吧。像这种型号的特点就明显是炮塔不可以旋转，然后是其实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基于战车底盘有比较厚的装甲，然后口径非常粗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火炮，一个这样移动的一个火炮。
这个其实它这个就不是游戏设计了，这个游戏里完全就是把现实中的东西拿来用了。这个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叫坦克歼击车，最早的时候、
就是、叫突击炮。
对，最早的时候的型号就是主编说的那种没有炮塔不能旋转，而且这个也是有个小科普啊，它那个炮塔不能旋转，它的口径非常大，是对那个重型装甲用的。
对，
它为什么不能旋转呢？因为这种车最早造出来的时候并不是以针对坦克为主的，而是针对那个防空为主的，它的炮可以上下动，它的那个整个是一个纵面的扇面的这个弹道，它不能左右动，但是它是正面的弹道动，所以说一开始这个那个坦克歼击车是不能旋转的，但是当他后来用作就是反坦克的时候以后，才开始有了那种那个有炮台可以旋转的，这个应该大家有印象，就是特别厚实的那种一大炮台，然后底下底盘特别特别窄，然后那个一般德国最出名的是什么型号我也记不清了，黄色啊，黄色涂装，对对对，这个在游戏里其实也是挺亮眼的，毕竟是跟现实生活中就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榴弹炮坦克吧，就是在游戏里可能这些东西都属于战车，但是在现在来看，在这个战车分类上应该算是那个榴弹炮吧，就是一个移动的这样一个榴弹炮。比较有名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是叫 Genichi Wolf、
啊、
是日语英文好像就是 Wolf 那个词嘛、
嗯、
就是靠着比较大倾角的这个抬高主炮，然后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内就通过这种弧线的这个的抛物线的这样一个弹道，就是对敌人造成一个榴弹的这种面积的一个杀伤吧。
对，这个我记得在游戏里特别好使，我特别喜欢用，因为 它整个游戏里就是不管敌我双方，它的小队配置都是一台战车加一堆步兵，所以说这个杀伤步兵简直太有用了。
当然这是说战车的一个大分类上，但是落实到主角这一方啊，可能就只有固定的一到两个战车可以用，所以说改造这个比较大的、比较吸引人、比较自定义的这样一个点就变得特别好玩。
对，
就是我们可以更换各种各样的炮塔呀，更换各种各样的涂装、加装、减少各种各样的装备，来达到战车性能的一个变更。可能某种装备特别适合某些关卡，某些装备可能对人杀伤会高一些，有些可能是对战车杀伤高一些，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就是这样一个多样化的对战车的改造是主角这一方战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有趣的玩法。
对对对，刚才主编提到那个雪绒花号，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雪绒花号是中型战车，所以说在整个女武神系列里面，可以说中型战车主角光环极大极大的。因为咱们如果玩过游戏知道，这个一开始上来特别是二代三代的时候给你的是轻型坦克、轻型战车，然后你可以逐步的加装甲呀、换炮台啊等等等等的慢慢改造，然后会过渡到重型战车，最后过渡到重型战车。等你一般按照正常的思想思维来说，应该重型战车是最牛逼的，结果用到最后发现重型战车的性价比跟中型战车比要差很多。
对，行动力特别低。
对，行动力低，然后好像我记得它那个攻击的那个频率好像也低吧，还是什么来的，
基本上就是体重更大，各项指数特别强，然后移动力特别低下，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 cost 的比较高。
对 cost 的，对，我现在来 cost 的高，对对对 cost 的高，所以说最后用到最后大家都用的是中型战车。而且特别是二代的时候，中型战车中期会得到一个非常牛逼的加农炮。
对，就前中期就能得到一个
能
用到最后的，
对对对，非常牛逼，装完以后基本上你的战车就不用再改造
了，是吧？
对，一直可以用到最后，所以说就是这也算一点点主角光环吧。
有一些比较坑爹的主炮如果换了的话就比较尴尬，比如说你做了某些方式的改装，整个这个战车会变得没有机枪，没有机枪就没有办法对敌人这个步兵兵种做出迎击。
对对对，
主炮本身又有弹数限制，然后在攻击的时候一旦没有子弹了就会变成一个放在那儿的靶子，就是可能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危险的话那你就比较危险了。
对对对，
然后谈完了这个战车这一系吧，其实整个女武神系列还有挺多这个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些可以拿出来说一说的武装车辆吧。比如说一代里面的武装列车，这个武装列车本身它是以一个火车为原型嘛，然后中间可能有一些车解是专门是一些用作武器发射的这样一些车厢，可能能发射一些导弹啊，或者是有一些主炮啊，这个口径就非常大了，并且射程也非常的远，可能需要用一些很多特殊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都会注意到可能一些迂回路线的前进啊，一些特殊的方式啊，才能够找到一些比较不错的点来完成这样一些关卡。我们的主题就是游戏要贴近于现实嘛，在武装列车这方面我们知道最有名的肯定是前苏联了，前苏联搞的这个导弹列车
，
这个是一种陆上机动的，这个也是核威慑力量的一部分嘛，就是它可以把这个洲际导弹或甚至是这个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装在这个列车里，然后通过快速的这种高速的这种在铁轨上的陆上机动，来达到我可以在任意一个铁轨有铺设的这样的地方来发射我的这个洲际导弹，来达到对敌人的这样一个打击。也算是武装列车这思想的一个现在还唯一留存下来的一个方案吧。当然你要如果说早期的话，在那个一战左右的时期，其实还真的有那种我在铁轨上跑的火车，然后上面架着炮，然后可能对周围形成、
那个、对一战的时候，对比较出名那种，
那个时代还真的比较有这种带机枪带炮的这个列车。但是随着后期的这个使用范围的实在是比较窄，可能就见不到了，可能现在唯一能见到的可能就是俄罗斯仅存的一些导弹列车吧。
嗯，对。
这还不是这次谈论这个战车系的这样一些装甲系武器的这样一个终点啊，我们的终点是男人的浪漫，
陆上战舰，
是陆上战舰。 一个陆上战舰，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车都打的这种旗号，可见陆上战舰这种设定是多么的霸气。提到陆上战舰，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这个嘎利亚战争的时候，在整个的常规军事领域以及女武神的对决中都一败涂地的帝国军所采用的最终攻击方式，也就是最为简单粗暴的无视一切战略力量，无视敌方各种兵种，而采用了平推过去，
完全靠火力压制，
就是一艘类似于气垫或者是一些其他方式处理能浮在路面上行驶的战舰级别的这样一个杀伤性的武器吧，就是本身有巨大的吨位，有很强的火力和武器，无视敌人一切的防御，从很开旷的地域直接推到首都，这个相信大家当时有非常深的印象啊。当然这个最后也被我们的这个很尽责的这个村姑蓝色的火焰下消失殆尽了，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移动堡垒。
其实考虑到这种陆上战舰的设定，在整个历史上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那么大的规模肯定是很少见了。但是类似的东西可能很多国家都有过一些尝试，比如德国末期的一些装甲怪物，比如鼠式坦克，巨大的吨位，让人生畏的造型，但是几乎开不动的那个，几乎开不动，没有机动性能，也特别费油、特别重的这样一个产品，甚至还有过一些，怎么来形容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有三个主战坦克长度的这样一些战车存在。
啊，对对对，
就是本身转弯极其困难。
对，这个是见的比较多，这个比之前那个要见的多。这个
对，那可能就类似于没有铁轨的火车跑在马路上的那样一种感觉，就是很难转弯，可以沿着直线跑出很远，然后这样一个长条的这样一个车身上有多门的炮塔，搭载各种这个杀伤力很强的武器，这个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图纸上。
这个其实我之前一直想，就是也不知道是游戏的设计者、制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其实发现，其实大炮巨舰这种战争理念呢，就是在一战前后，是特别是一战时期吧，是最最最最被推崇的。然后呢，那种那个建筑那个大火力、高强度的要塞，也是一战前后最最最最推崇的一种战术。结果呢？在嘎利亚和帝国两方一边用要塞一边用陆上战舰，结果全都被灭了。这个其实也挺戏剧性的，不知道制作组是故意的这么设计的呢，还是就是凑巧，感觉挺有意思。
下次如果有什么第三次优罗巴大战之类的，是不是该搞那个革新型的军事变革了？
我感觉像那个立体式战争应该是在下一次应该体现了。说到这个，咱们之前看过设定集里，其实在整个战场女武神里面还是有空中力量的。
对，就是空中力量我们在游戏里看到的其实几乎没有出现，可能在剧情推进的时候我们看到男主有那种双翼的那种螺旋桨飞机，然后可能我们在设定当中还能看到有这种类似飞艇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可能有一些轰炸呀或者是炮击啊这样的一些功能，会让我们联想到就是一战的时候，德国的这个飞艇，当然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是红警当中的模型机
构，Standby。
对，其实它对敌方城市进行的一些这个轰炸暴击，其实有对这个居民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心理震慑的，是一个至少不亚于空袭的这样一个效果吧。
对，那个飞艇确实在一战前后确实非常厉害，而就因为它非常非常牛逼，而导致一战结束以后就各国就把这个东西禁了，仿佛一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就基本上给禁了。但其实飞艇在那个年代能够作为重型的空中轰炸力量，是因为当时的空战水平还是太低了。如果放到现在的话，我感觉这个我能想到的又是0079啊，一年战争，就相当于是初期 鲁姆会战的时候，机动战士对萨拉米斯基这种感觉，就如果要放到现在，你再造飞艇的话，肯定就是被一些那个歼击机啊，肯定就迅速的击落。但是如果要是飞艇往现在再继续发展的话，可能会往空中航母的这种方向发展，就像复仇者联盟里面那个神盾局用的那种感觉。
其实现在飞艇确实还有在发展，现在的飞艇的发展方向就在于升得特别高，基本上处在那种类似低轨的平流层，太低了，然后飞机能飞到，就是在那个很高层的那个大气，就是属于一种就是卫星低轨道的那种感觉了，已经就是它悬在飞机绝对达不到和攻击不到的那样一个区域，然后可能对地面做出这样那样的一些攻击或者发射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当然这个又扯远了，
对，扯远了。
提到游戏装备啊，或者游戏战斗当中的一些东西，可能还差堡垒得提一眼。堡垒得提一嘴，
刚才稍微提到了，先细说一下。
就是一战嘛，一战之后可能一些战壕战也好，可能一些这种类似绞肉机一样的这样，还有一些特别大口径的这种对地攻击的这样炮火的一些这个影响非常深入人心啊，所以一战之后包括一战前还有一战中，可能都有很多堡垒的这样的一些挖掘和建造吧，就是不管在东西方我们都可以见到。比较在我们身边的可能旅顺啊，或者是这个山东啊，胶州湾那边，
对对对，
可能都有一些那个时候的遗存下来的一些堡垒。当然你要说规模最大的嘛，肯定还是法国的马奇诺防线。马奇诺防线你要不要说两嘴？
马奇诺防线之前说过了，就说是这个堡垒这个东西啊，一战战场有三大发明，一是堡垒，二是战壕，三是铁丝网。这三个东西绝对构成了一战最主流的风气吧，整个战场上这三个东西绝对不能少了，再加上双方机关枪，这就基本上是一战时期整个战场的所全部东西了。
再说一嘴，就是整个游戏最有名的要塞嘛，就是之前也有提到，就是吉留兰达尤要塞，就是
这个应该怎么翻译？
怎么翻译？
吉尔兰达奥。算了，就这么说，大家知道，对对对，就是这个
最后陪着赛姐一起殉葬的那个要塞。其实我们做过攻击的话，都会发现，其实它是建在一个山谷之间，就是谷地的那一部分被这个要塞完美的就是填死了，然后通过比较高大的厚重的城墙，然后非常充沛的火力，然后包括前面的一些这个战壕和铁丝网，其实防卫的是非常的严密的。这属于是帝国侵入加利亚的这样一个必经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塞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初期加利亚这个要塞易手之后，在整个北部就失去了任何的反抗能力了吧，
对对对，
在一个月之内几乎都被帝国制压了。
但是一个原因也是因为那个正规军也是随着这个要塞直接就
正规军挂了，那是后来了，
对对对，
那是打出去之后的事了。
武器应该差不多了吧，
武器装备就说这些吧，已经说了不少了。
然后还是想推荐一下各位朋友吧，有兴趣的话能去找一找电子版也好或者盗版也好，看一看战长女武神这个三座的设定集，里面有好多好多特别精美的设定，就是可能在游戏里甚至都没有用到的，真是特别特别不错，大家推荐大家看一看。接下来咱聊聊游戏本身，之前玩游戏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啊之类的。主编玩了挺多，玩了主编三座都玩了，感觉最喜欢哪一座？
最喜欢第一座。
好吧，
这个是好多人都比较不能理解的事儿，因为可能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讲，可能因为 PS3 的普及性问题，一开始接触到的都是
PS3 的普及性，是因为战场女武神在 PS3 上没有汉化，
是吗？
主要是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一代它在这个它开创了整个世界观，然后这种划时代的选择了一个建立在比较真实的历史存在上又虚构了一部分历史的这样一个在一战二战之间存在的这样一个第二次优罗巴大战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吧。然后本身又用了很多历史中继承的这样一个宗教啊民族啊还有产生的这种矛盾也好，很多这种战争背后真实存在的一些东西，这些要素拿过来，然后又用了比较革命，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这样一个半纪实又半 半射击的这样一个系统。
对，这一点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因为我是属于 SLG 苦手，而且我不太喜欢这种游戏类型。从小到大，反正一直玩，也玩过很多，但是从来没有通过，基本上都是浅尝辄止。所以说，这种游戏类型我一般是玩不了的。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唯一能玩的两个 SLG 的 RPG 就 SRPG， 一个是 SD 高达，
啊，
另一个就是
重点在高达，
对，
在 SRPG，
另一个就是战场女武神，它这个系统确实非常不错。
刚才可能在介绍这个游戏的时候，可能一些玩家可能也发现，就是说制作组是参与过那个《樱花大战》制作的。我们知道这个鹰战啊，就是在那个系统的不断的革新和改革过程中，也发展出了这个一些半计时式的这样一个 SLG 的战斗风格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女武神在战斗系统这方面的革新是有很大程度上借鉴到了樱花大战的，尤其是这个行动槽的设定。在我行动槽有的情况下，我在我能够行动的范围，我愿意怎么行动都可以。是一个可以说是半计时的系统当中比较成功的一个尝试。
对对对，
并且这个系统本身又影响到了后来的世嘉的一些作品，不管是这个，我又想说面包系列，
世嘉粉本色暴露了。确实，它这个系统是特别好，而且我感觉《战场女武神》三作来说，这个剧本和故事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但是对于这个来说，我是感触比较多啊。首先那个第一座我玩的少，因为我当时我是倒不是因为没有中文版，我是因为 PS3 入的晚。到入 PS3 的时候，基本 PS4 马上也要发售，还有一两年才就发售了。所以说 PS3 当时补的很多作品，女武神那就放下了。但是我09年的时候看了那个 TV 版，但是据主编说 TV 版跟游戏的很多就是剧情还不一样，所以说呢，也就是对女武神一代吧有一个比较粗浅的了解。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也感觉也就是女武神一的这个剧本有点虎头蛇尾。
对，
特别、
这个、
对，特别就是之前主编说过嘛，就是说可能这个是一个新 IP，并没有太指望着出续作，所以说他在结尾的时候就结尾的很干，结局的很干净，这样就导致有很多角色，特别还甚至还包括主要角色，整个前后的这个角色设定和性格上啊，或者为人上，或者是处事上，就是有点不太搭。我最怨念的就是福山润配的这个、马克西米安这个，
现在应该扯点声优梗，
皇太子啊、哦，本身都是皇太子。我当时看到这个角色设定的时候，特别特别。希望是又是一个鲁鲁修士的人物啊，
其实前期很像，
前期确实很像，我感觉应该是就是敢爱敢恨、有恩有义的那种，而且就是非常有头脑，就是很镇定的那种
不得志的皇太子，
对，
通过各种手段应该拿回应该拥有的一切。
对，当时我真是寄予厚望，结果到最后这个人物就是性格完全就崩了，特别就是他受命那个赛姐去炸药赛的那时候，
他莫名其妙就把赛姐牺牲了，然后最后自己也死了。
对对对，就感觉这个完全就是不是这个人物设定，就有点像鲁鲁修第一季和第二季完全不搭的这种感觉，就是完全可能就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完全就是整个剧本就变味儿就变了。所以说我对，而且再一个就是一代结局，我之前可能上期也要提过，这个结局太童话式了，就是结尾就是太美好了，
战争结束归隐田园。
对对，这完全跟他这个整个游戏这个比较细致的真实系的设定就是有点不太搭调，就是用了一个很真实系的东西讲了一个童话故事这种感觉的。然后再往后看呢，就是二代三代，我二代三代玩的很多，二代三代基本都通了，我特别喜欢的是三代，我真的很喜欢这种主战场就是背面的那种小战场的这种故事。所以说高达里面我也特别喜欢0083 0808MS 小队，就是这种感觉的。所以三代从整个剧本上来说还有系统上来说我都是很喜欢的。然后呢，我最不太喜欢的是二代，但是二代我特别特别要提的就表扬的一句，二代这个游戏形式特别好。
你指哪一个？
就是它这个剧本进行的形式，就是如果大家玩过的，或者是可能有人也没玩过，我就大家大致介绍一下。二代是以主角入学开头，然后每个月推进，
对，
就是它每一章分得很清楚，一月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一个月一个月的这么往后推进，讲的是整个这一年的故事。
对，不是推地图。
对，这一点就是做的非常有创意。但是说实话，二代的剧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首先，它故事格局就没法做到一三那么大，毕竟不是大战场。然后另外就是人物性格也不是很鲜明，他三个主角做的就是主角太多了，可能塑造上来说，这一点可能在他那个就是这个游戏系列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系统，就是断章。断章这个系统就是补完所有小队里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小故事，这一点做的一代我玩的不多，不好评价，我感觉三代做的是最好的。二代的断章，对，二代的断章做的也还不错，但是没有三代做的那么个性鲜明。所以说就是三代每个人每次我都是玩的时候都是进来一个新人之后先做他的断章，把他跟主角的互动和他整个故事了解之后，然后把他真正的当融入到整个小队，再往后推进整个主线故事剧情。可能这也是我自己玩游戏的一个风格吧。
其实插一嘴啊，就是我和洋洋啊，包括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可能这三座比起来二代喜欢的要少一点，可能有两个很大的原因啊，出现在这些光冕弹簧的原因之后啊。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女武神是个萝莉，
对。
第二个原因就是里面很好的一御姐说死就死了，
对。这个绝对不能忍。一代里的御姐到最后才死，我们最爱的赛姐最后算是最后吧，
而且很壮烈、啊、
很壮烈，倒还可以，我们也坚持到最后了。三代呢，三代我最喜欢的是女主之一的那个
莉艾拉，
对，莉艾拉也算是御姐类型的人物，所以说也坚持到最后，我是坚定不移的选择莉艾拉线。然后二代里说实话没有什么喜欢女性角色，最喜欢女性角色就是那个学姐，一个御姐啊，结果她
就是眼镜的那个，
结果她死的那么惨，而且没死的没什么作用，而且死在我记忆犹新，死在了九月份，
就是很快就死了，没几个月就死了，
而且刚刚跟那个男其一个男主角，对，眼镜男，
眼镜叫什么叫 Sally 还叫
Sally，
对 Sally，
跟 Sally 刚刚发展出感情，哎呀。当时真的准备都想弃游戏了，
特别可惜，而且死的挺凄惨的，属于那个人造玩儿机，
对
吧，那个玩儿机的样子，
对对对。基本上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游戏的一些那个游戏经历的小吐槽吧。我还想吐槽一点啊，三代那个每一章节的前结尾的那个总结，有一个大叔会说两句话。这个大叔说这两句话之前会有一个很长很长时间的停顿，他说完之后也会有一个很长很长时间的停顿，就每次我就感觉特别蛋疼，我就感觉是不是我 PSP 死机了，
无盘区吗，
就是这一点我是最接受不了的。前段时间重温那个三代的时候真是又把这个想起来了。
然后最后再提一嘴声优梗吧。
声优梗
看过卢武修的肯定都知道这个樱井孝宏和福山润、啊、这个一对相爱相杀的好基友。其实在女武神系列当中最后还不是抱在一块儿死的吗？
对对对。本身考哥啊，樱井孝宏那个角色并不是很
突出。
很突出，就是一个 对就是男主角的一个好基友。然后经常出来一下，而且特别温柔可靠，然后很精明的
第一小队的那个队长，
对，然后最后还是跟润润相爱相杀的双双
同归于尽了，
同归于尽，
跟已经崩了的润润、
哎、
然后就是这座里面大种父子都有登场，
对，这个也想缅怀一下吧。 对，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15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大众名不是大众周夫先生啊，这个去世了，就是非常可惜的。
这是老的 Big Boss
啊，对，就是
老 Big Boss，
老 Big Boss。再有一个就是妹妹是上岛法子配的
啊，
所以说妹妹刚出来的时候一张嘴我就知道这人好不了了，
要死。
初代这个妹妹，对，
说到这个
女武神每一系列就是死人死的也都是确实很能触动人心弦的，这个
对，
一代是妹妹，
一定是重要角色，
对，二代是御姐学姐，然后三代死的谁？三代反倒是反派那边死的都很可惜。
嗯，对。
三代好像主角系这边可能没有什么减员。
三代主角这边已经够惨了。
那对，本身就很惨，所以没什么减员。但是三代反派那边死的，
三代你要说的话，主角仿嘛，就是主角那边那战车长仿
战车长。但是我感觉他不是很，并没有打动我。但是三代这个三代的反派设定倒是很好，他并不是说出于帝国侵略嘎利亚这种的这个目的去作战，他是为了达鲁库斯人。就是争取利益，对，所以说三代这个反派
要打好，
对对对，三代这个整个这反派团队就是让人感觉既可怜又可悲，但是还挺悲壮的感觉。
嗯，就是没有对错嘛，就是我们只是站在了那个对立的角度。
关于游戏游玩呢，我们也说了挺多了，这一期最后咱们就聊聊这个新系列的展望吧。
新系列一个新作一个重置，
对对对，重置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这个时候是发售了，
对对，应该也发售
了，发售了，我们准备也补一下，
包括了不少之前 DLC， 还算是性价比比较高。一代的 DLC 里能用赛姐哦，这个可能有一些玩过一代但玩的不太深的玩家可能也不知道，一代的 DLC 里有一座是四张的，是以赛姐那边帝国视角的，然后在最后一关赛姐是觉醒了力量形态的，
对，
那个时候你真的会体验到不是二三那种女武神哦，真的是一代的女武神哦，那种秒杀全场的感觉。
买 PS 吧，
啊，
嗯，你别答应了，
你干嘛要暴露我还没买 PS？
上一期有已经说过了，你赶紧买吧，这回终于有能值得你买机器的游戏了。
然后新作的话，应该是同一个世界观下的这样一个新作品吧。
其实与其说同一个世界观，我感觉看他那个放出的资料来说，应该是同样设定，世界观都不一定是同样世界观
啊，对，就是有若即若离的联系。
对，但是我感觉这次我特别喜欢是有冷兵器了
啊，哈，有那个什么镰刀，
而且冷兵器不是占主导，你看那个宣传片里面男女主角用的都是冷兵器。
嗯，这个可能系统可能有一定也有一定的改变，这个只能等发售了之后才能知道的。
对，所以说与其说这个那个女武神苍蓝革命啊，与其说是续作，不如说是衍生作吧。我宁可是这么，我宁可是
衍生作吧。
对对对，所以说
就跟高达系列的衍生作一样。
对对 对，
我们还能举点别的例子。
咱们俩聊的话，除了高达历史，除了历史就是高达。
好吧。
嗯，所以我感觉。希望吧，整个女战场女武神系列以后还是能出续作，就正统续作，然后就是圆一下我们上期提到的这个心愿吧，讲一讲联邦那边的事儿。
对，哪怕讲讲帝国方面的事儿也行。
对，
帝国内部一派和另一派的事情。
其实女武神系列之所以一二三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它一开篇很好，结果二有点玩砸了，三只能又拉回大战，再重新来一下那个反面的故事。
其实日本做游戏吧，日本游戏公司就是时常会比较拘泥于那种我在一个中立的小国，然后东西方都和我没关系，我在这儿坚持自己的理念，艰难求生这种。其实这种题材是，
然后自己还很牛逼，
对，
这也算是
希望能有个突破，
王道题材了吧？
对，
希望以后其实他这一点可以跟法老控学一学，法老控轨迹不就是这样吗？这边讲完讲那边这边主角队，那边主角队，然后这边又是主角队。像什么壁鬼啊，还有空鬼也是这个系整个那世界观里的吧？
啊，对，
我记得是
轨迹系列，是轨迹系列，好像每个作品一个世界观吗？
不是不是
不是，
那个之前是，真是后边不是了，好像壁鬼和空鬼是，而且他俩是两个国家的，壁鬼是这个国，那空鬼是那个国家的，好像是这个。胖鬼没来，我感觉咱们提有点外行，
对，
所以就不说了。反正就是希望女武神系列吧，能以后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然后我们现在也每个大，我们几个也争取再补这个女武神重置，至少我在补。主编能不能买 PS 不知道，我觉得买吧，
先看口碑吧。
我一直这还有啥口碑可看的？都给你讲了两期专辑了，
完了两期了。
你以为我们做这两期节目是为了什么？
其实我们做节目都是为了
两期节目，只是为了让我买个游戏是吗？
其实我一直在等你买，我一直在等伯爵买，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有人帮我扫扫雷。我是很喜欢女武神系这个游戏，而且我绝对会买。为什么我在观望呢？因为我怕它这个官方中文版只有英文音轨，这点就毁了。如果要是确定是这样的话，我直接就买日版了。所以我现在在等，就靠你了，伯爵。
我感觉会有 日语英文，
你感觉没有用，你买了让我看看。
玩什么中文版呢？真是
中文版根本看不懂啊。
那是
、主编确实看不懂，主编确实看不懂。其实真的以咱俩这个讲的这个节奏来说，确实看得懂挺难。咱俩一直其实大部分都是按照日语来说的，特别那什么要塞。嗯，
再说一遍吧，最后那个重制版几号发售来着？
重制版是2月6号，哎，24号，
记不住，
就是年前就发售呗。
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已经发售了
啊，这期节目是。
通过这两期《战场女武神》的专题呢，我们又重新重温了一下《战场女武神》的三部曲，啊，同时呢，也给两位打酱油的主播安利了一下这个游戏系列，希望他们也能玩。伯爵倒还好说，我感觉我们这两期节目在我们整个这个制作组里边，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最好能激发出那个村正对这款游戏的爱。然后他能买一台 PS4， 然后再买一个《战场女武神》重制版的游戏，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案例就成功了。
我决定回去把 PSP 拿出来。
对，先把 PSP 那两座玩玩也是好的。
对对 对，
把小 P 拿出来。
这个
已经落灰了好久了。
你能玩，你玩的话，然后到时候咱们再讨论。
对，
行。
等到那个女武神新作的时候，咱们再开一期专题。
哪怕你开了金手指，我们都原谅
了。对。通过这两期女武神的一个专题呢，希望很。大部分朋友吧，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不了解这款游戏的，对这款游戏有一些了解，之前知道这款游戏的呢，可以分享一些我们对游戏的心得，可能会有疏漏，可能会有错误，当然因为时间关系和我们每个人也没有太多时间做功课，可能里面说的东西也并不是很细致，主要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些乐趣，让大家认识这款游戏，渐渐的喜欢上这款游戏，我们就非常高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女武神上下两篇的专题也基本上告一段落了，我们本期的节目也到此为止。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
元宵节，
对，正月15前后。上一期呢给大家拜了年，这一期呢我们也是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当然可能这个时候是不是各地应该已经开始上班了，
肯定开始上班了。
上
班
了几天了，
元宵节快乐
啊。上班，即使大家上班了呢，在新的一年里呢也不要放弃玩游戏，
该买买该玩玩
该买买该玩玩。
最后还要提一下，我们的微博开通了，有空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
你说一下网址行不行？
这个、
你把微博名说一下吧。
微博名字就是2周目 FM， 在新浪微博上搜一下就可以了。
具体怎么写的
对，希望大家能踊跃
的怎么拼
的
这东西，
希望大家能踊跃的那个关注我们官方微博，名字就是跟我们这个播客的名字是一样的，2周目 FM，
我会写在下边的详情里边。
对，然后我们6位主播也会不定时的，每个人有想发的有意思的新闻啊或者故事之类的，我们都会往上发。
有什么事跟我们私信及时回，都会回
大家都我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特别是荔枝那个手机端，大家我发现也有不少朋友给我们留言，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也会争取跟大家互动。像我这种灵魂画手，之前有朋友问过，我们这个每一期的这个封面都非常有魔性啊，这是号称灵魂画手的我本人自制的，如果大家感觉不好看请多担待。
不好看你就忍着。
然后
我们都忍这么久了，你们为什么不忍着？
虽然很业余，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画画之类的，然后以后录一些什么图啊，可能也会在微博上放一些进度啊，大家多来拍砖。这期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请大家期待我们下一期节目。我是杨二杨，我们是2周目游戏广播，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当然最后呢也不要忘了我们的游戏音乐推荐。本期呢是战场女武神的第2期专题节目，所以说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战场女武神3的主题曲，由妹演唱的某西某 Kimiga Negao no Nara。 本来呢第一期我就想为大家推荐这首歌了啊，但是被其他几位主播拦住了。怎么说呢，虽然战场女武神1的主题曲也很好，但是这一首呢是妹的歌哦，部长哦，女王大人哦，冲着这一点也应该第一时间推荐。当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首主题曲。
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反映说其实感觉这首歌的基调跟战场女武神三的基调不太搭，但是我感觉就是因为它是妹的歌，冲着这一点就绝对值得一听。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伴随这首歌呢，我们本期节目也告一段落了。然后我们本次战场女武神的专题节目也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今后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多精彩的节目。在这里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收听二周目游戏广播，我是杨二杨，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眩しい